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救人中转变人的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5日。两年多前，师父发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同修们都悟到，这是师父在向世人讲法。作为弟子，让世人尽早看到法旨，明白法理，得到大法救度，是我们的使命。于是各学法小组都有序安排了分担的小区。一个周三的下午，我从资料点取了将近200份的小册子和周报，用左手提着一口气登上21个台阶，然后分别送到有关的同修手中。由于左臂用力过猛，到了晚上左胸痛，周四晚上出现心绞痛假象，不能躺下睡觉，心里很着急，担心影响周六小组发送真相，但又不能告诉小组同修。周五我听了一篇交流文章，文章的作者症状与我一样，他悟到不是病业，症状很快消失。受此启发，我想我年轻下乡时曾患过心脏病，但是学大法已经好了，现在的症状可能是师父将其救济，为我修复以前曾经受损的心脏，也就是师父在修复我这个小宇宙，这是好事。随后我就出去发了两个楼门，周六随小组同修出去发送资料。我与一位比我小十多岁的男同修搭档，我们俩每人背50份资料，爬上25层高楼。本来应该从27层处通向另一个楼门，可是通道口已堵死，我俩只好走下来。望着另一个25层楼，同修担心我吃不消，问我，姐，我已经浑身是汗，咱们还上吗？我摸着背包里的真相资料，望着眼前高楼上近在咫尺的众生们，干脆地说，法旨都背来了，上。等回到家时，我的心绞痛好了一半。第二天下午，我背着36本资料，两个多层楼门的份数，先去观察昨晚两个高层众生对资料的反应情况，只查看到七层，没发现有丢弃的。由于找自行车钥匙，又爬了这两个七层，同时走访了周五坐的两个六层，又坐了两个六层。回到家很累了，吃过晚饭还要爬一个七层去小组学法，心想这回我得扶着楼梯上楼了。可是当我从同修的车上下来之后，在春寒料峭的北方，感觉自己只穿了单裤，大腿没有紧腿棉裤的束缚，一迈步腿自动地往起飘，上楼好像走平道一样。师父用这种方式改变我人的思维观念，即走多了就疲乏的人念，确立了救人是走在神路上的正念，有师父在加持的神念。下面说说我救人中去执着心的体会。第一部分，修去怨恨心。半年前，我们小组同修去了一个村子发送真相资料，这个地区三年前发生过一起多位同修因发送资料被邪恶绑架诬判事件，之后就停止了。这次我与一位女同修 Z 搭档，按次序我俩先下车发送， 发送中发现地址不对，这不是村子，而是一个几户人家的养殖场。发完后与司机同修联系，得到回复是让我俩走到村子，望着远处点点灯光的村子，背着沉甸甸的资料，心里很是犯难。但一想到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于是我对 Z 同修说，走吧，这是在去咱俩的愿心呀。我知道 Z 同修以前被车扔下过，前几天提起这事儿还有丝丝怨气，就复述几句师父的法。 Z 同修接着背了起来，师父在精进要旨再认识这篇经文中说，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背着背着， Z 同修悟道，这道考题就是去自己的怨恨心。走着走着，想着前面同修已快发完，我俩还没到地方，就加快了脚步。再回头一看， Z 同修远远地落在我身后，这时我心中的怨在升腾。 Z 同修年已60岁，做家政服务工作维持生活非常辛苦，这两天串修去乡镇老家为同修送东西，带动那里同修往楼上发送真相资料，四个人送了24个楼门6层楼房。当天下午因人手不足，俩人回访了大部分楼门，骑电动车返回走80华里，到家已是晚上，顾不上吃一口饭来小组学法，临上车前买一个面包充饥，可是吃几口面包是苦的，没有再吃，只喝了几口水。望着饥肠辘辘步履蹒跚的 Z 同修，我愿主事同修为什么不让司机同修接我们，我们急走了20多分钟，对于司机来说也就是几分钟一脚油的事儿。我满脑子人的理在翻腾，看上去好似为他人鸣不平，其实是自己隐藏的怨恨心在上演。赶上来的 Z 同修劝我说，姐，这事儿可能就是让我们吃苦消业，修去怨恨心，不能有丝毫的抱怨，邪恶就无空子可钻，救人的事才伟大。回来后得知，那个村有不明真相的村民把我们的车牌号发到村民微信群里，那群里有两个派出所民警，有同修在梦中看到了邪恶有布局，但在师父的护佑下被同修们的正念解体了，也让我见证了 Z 同修带我修去怨恨心的过程。第二部分，修去显示心。有一次在从农村发送资料回来的路上，我不由自主地夸夸其谈说， Z 同修比我小十多岁，走路跟不上我，嫌我走得快，上高层我不喘，他却气喘吁吁，我无论怎么累浑身不酸不疼不乏，多睡点觉就好了。车上的同修说，我们从来不当面夸你，怕你起心，你怎么自夸呢？我当时意识到显示心冒出来了，常人都懂得虚怀若谷，在这一点上我连常人都不如。到了我家小区附近下了车，司机同修走了，可我却迈不开一步，腿与胯骨又酸又痛又疲乏，真是说嘴打嘴，心里不停地向师父认错，弟子不知天高地厚，枉费师父苦心度我。认了错才走回家，事实让我清醒理智地悟道， 心性在法上就是神的状态，心生显示心，就是心性降到人的层面上，不能同化法对自己的要求，那么身体就是人的状态。原来自己的那种酸痛疲乏是师父替我承受了，真的愧对师父啊。
请听明慧文章《风雨中绽放的小花》，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6日。我于1996年39岁时有幸喜得大法，走入修炼。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街道、派出所、公安经常上门骚扰、抓人。在反迫害中，我们靠外地同修给送真相资料。那时我和小姑子同修天天出去发资料，贴真相不干胶，挂真相条幅。后来在协调人帮助下，我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当时不懂电脑，但是我在学法中学会了给自己加强正念，我一定行。因为我有师父，我是大法弟子，我一定做好我要做的。小姑子去农村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一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这些迫害给我们的亲人们带来很大伤害，派出所街道人员也经常上门骚扰，家人的害怕与不理解给我成立资料点带来很大的干扰与阻碍。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闯出内挤外压的阻力，在反迫害正实法中，小小资料点在我家诞生，如同百花丛中绽放的小花，在淡定地开放着。我在家中像个陀螺，做事从不示弱，丈夫是油瓶倒了都不服的人，却偏偏阻碍我做正实法的事。其实做这个项目根本不想让丈夫知道，但同在屋檐下又很难避开他。他害怕邪党迫害，经常和我撂脸子，发脾气骂人，经常用负面思维搅和我。三天两日的就让我把大法东西快藏起来，有时会说派出所打电话又问你的事了。我说警察是管坏人的，家法、国法、天法我都没犯，我不归他管。丈夫横眉立眼的大发脾气，守不住心性时我就和他顶起来，有时我也能很淡定不吱声，就做我该做的事。一次清明大抓捕，为了避开迫害，我去了姐姐家，在家的丈夫把师父法像藏了起来，把我的彩喷打印机给扔了，给我留下几本大法书，其余的大法书及刚刚做好的几十套各地讲法，各地讲法12、13、14、15都不见了。回家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急哭了，痛苦极了，心里愤愤不平，问丈夫把我的大法书弄到哪里去了，怎么问他就说不知道。我求师父帮弟子用神通法力把所有大法书搬运回来，求外甥开车拉我四处奔走去找大法书，见收废品的小车就问看没看见黄皮的书。在这焦急万分之际，是师父慈悲帮我找到了大法书，一家收购站的亲戚把一套大法书藏了起来给了我，我非常谢谢这家亲戚。这事过后，我向内找自己，是自己还有怕心，没跟家人讲清真相，遇事自己就躲了起来。邪恶这样的猖狂， 这些大法书搁在家里，未修炼的成人能不害怕吗？我没考虑家人的感受，不在法上认识，让魔钻空子，还让家人造了业，是自己在承认迫害，是自己修炼中有漏带来的麻烦。虽然有漏，我们是有师父在管，有大法在归正的大法徒，任何邪恶都不配干扰和迫害的。反观自己，很多时候还是在人心下做事，向内找，埋藏很深的争斗、急躁、怨恨、私心、妒忌、自我、傲慢、自大、显示、欢喜等等很多不好的人心，要彻底清除这些人心，纯净心态，加大容量，要有无私的包容，善待众生，善待家人，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开创一个堂堂正正的修炼环境。大法弟子助师正法，做救人的事是神圣无比，任何生命都不配干扰和考验的。大法威力无比，必须要扎扎实实学好法，必须好好修自己的心，同化大法，包容他人。自己的修炼环境来源于自己的思想境界。我改变了内心，遇事不再指责别人，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我改变了，丈夫也变了，我做什么他都不闻不问，更不搅和了。我有三台机器，一台专门打印真相资料，一台小油印机专做真相币，一台激光专做经文和大法书，每周为同修打印需要的真相资料，下载明慧广播，负责打印真相币，上传三退名单，做精美的大法书给需要的同修。不管是什么敏感日，不被人心所动，小小资料点好比是百花丛中绽放的小花，在风雨中不畏强暴，依然淡定的开放，这是离不开师父的加持与保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医者治病说起，作者辽宁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2日。现代的西医中医只谈治病，如何治疗，又哪一种药好用，哪一个药方好用，再加上临床经验。在中国古代，医者治病救人，治病和救人是两件事，好的医者不单治病还要救人，也就是说在治病的同时，医者会酌情把病人得病的原因告诉病人，劝诫病人积善止恶。一、西医只治病不救人，这是西医的局限，不知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只对付生病后造成的表面现象。西医是实证科学的产物，依靠现代机械 CT 彩超、增强 CT、 磁共振、血液化验，道德下滑后更出现与专家学者名人与医疗器械、医药研制、医药生产以及销售这些医药和设备的商业巨头联手共享金钱利益的现象。二、古老的中医治病救人，中医很接近修炼，是神传文化的一种，就是一般的中医师知道了患者的病情，就能大概知晓造成疾病的原因，他们会善意地告诉病人什么事情不要做，而且不仅仅局限于饮食起居。比如我们知道病是业力造成的，历史记录下来大医学家都是特异功能者，也就是修佛修道之人，他们不单给人看病，还告诉病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做过什么错事坏事，希望病人知道后能悔改。
三，修炼人怎样对待自己的病？这个问题在这几年很突出，很多同修离世都没有弄清楚原因。发正念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问题严重，同修来帮助。有时效果不明显，很无奈，这个和当事者有很大关系。长时间过关没过去，形成叠加，邪恶利用我们没有修去的执着和业力，强加迫害修炼人。老病死是为人类而设计的魔，我们知道现在有不少修炼几百年几千年的修炼人还在世上，老病死对于他们不算什么。我们是大法修炼者，修的宇宙大法，老病死算什么？它只能制约常人，对于修炼人不会起作用。但是当他们能干扰我们时，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就是清除，找到自己的执着，放下人心和执着，同时用功能清除外来干扰。关于中共病毒，师父在理性经文中告诉我们和世人，中共病毒是淘汰中共及其跟随者，远离中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良方。当我们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真相讲给世人时，其中不就包含着医者的治病和救人吗？神运演出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救人。我们讲真相发正念都包含着医道，大法的项目也是如此。当然用医者来讲救人的道理，这只是个浅层的比喻，一点个人认识不准确的地方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当地害人展板的经历，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4日。去年初在本市区一个社区出现了毒害世人的展板，展板有32幅，每幅长一米多，宽大约一米，两边各有16幅，它们围成了一个半圆形。展板出现已有半年多了，这期间有同修多次用不同方式清除，也有同修一直针对此事发正念，可是恶人又多次换上新的毒害世人的内容。作为一个修炼人，看到师父与大法被诽谤，真是心难受啊。同修们多次交流，有同修提出建议，邪恶展板的出现是本地整体有漏，全体同修多学法，心性提高，整体升华，邪恶自败。同修说的对，但是整体提高有一个过程，不能任由邪恶放毒，所以还是要尽快清除。我和同修 A 在上半年清除过一次，是用黑色自喷漆喷涂。当时我和同修 A 也是准备10多天，我加强学法，多练功，多发正念，同修 B 也一直发正念加持。过程中我和 A 天天见面商量相关事宜， A 正念很强，一直鼓励我，给我很大帮助。我们求师父加持，去的那天我求师父下雨，因为雨天车少人少，结果当天晚上6点多天就开始下雨，到10点多时雨势变大。我和 A 在同修 B 家从晚8点半开始发正念，直到后半夜，然后我俩整装出发，戴帽子、口罩，打着雨伞，带着自喷漆。到达后，我俩分头各自负责一面喷涂。这次只涂了一部分，其余部分与大法没有关系的内容就没有涂掉。可过了几天，展板上又换上了新的毒害人的内容。六月的一天 ，A 和我说想再次除掉展板，这次我俩商量定下时间，大约准备了10几天，期间我俩一直多学法，多
多发正念，向内找，过程中人心不断地翻出来，我的怕心较重，就一直用法，用正念排斥怕心，人的思想，负面思维等。我俩到现场去了几次，商量怎么进，怎么出。现场摄像头很多，晚上灯也很亮，因为展板被多次清除，恶人后来安装加上的，因此我们也有畏难情绪。我和 A 发出强大的正念，锁定邪恶展板空间场，一切邪恶全灭，一切干扰解体，另外空间邪恶全灭，摄像头、照明灯等现场设施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赶上大法红船之时，一定表现出最佳状态，只照坏人，不照好人。当晚天依然是六点多就开始下雨，到十点多时雨势变大，我们凌晨出发， A 一直正念加持我，这次我俩没有分头做，而是一起做的，我觉得正念更强一些。我俩喷第一幅时是用一手打伞一手喷，雨势很大，感觉这样太慢了，我就放下雨伞，两手同时喷，并求师父正念加持我们。 A 看我放下伞，他也用两手同时喷，开始时我还有怕心，心里反复求师父加持我，并默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两手同时喷就快多了，我们使尽全身力气，所有图板全喷了，很少有空白处，最后检查看了一遍，觉得还满意，彻底清除了邪恶展板。离开时，空瓶、瓶盖全拿走， A 还把别人吃东西剩下的垃圾也拿走了，小事中看出同修的修为。回到家，我们俩又练了五套功法，一夜没睡，还很精神。后三天我的胳膊腿有些酸疼，因为当时使尽全身力气，一直到全部喷完。后来 A 告诉我说，他不希望下雨，因为空气潮湿，喷漆干得慢。他说的有道理， A 正念非常足，让我学到了很多优点。他每天都鼓励我，正念加持我。这个过程中，我也升华提高了，从有怕心、负面思维，到清除后的沐浴在法中的愉悦，感觉自己很幸运，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再一次感恩师父正念加持，感谢同修无私帮助，我一定勇猛精进，圆满随师还。
静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找到了怨恨心的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2号。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身心在大法中不断清洗净化，深感师尊的慈悲伟大。虽然我努力去掉各种执着，但是总是时好时坏，尤其是那个怨恨心对我干扰很大，有时表现得还很强烈。今年初的一天，吃完晚饭后，我正要练功，大弟弟突然打来电话，他是听信了旁人的闲话，没完没了地数落母亲的不是，话中还带着诅咒和怨恨。母亲快90岁了，当了一辈子农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给两个儿子盖房娶媳妇，带大三个孙子，又带大三个重孙子，现在老了，没人稀罕了。当时我越听越来气，那个怨恨充满了大脑，说话语无伦次，这时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大法弟子。我这个怨恨心严重干扰我学法练功，这还怎么提高啊？我找同修交流，同修说我没找到怨恨心的根。我明白了， 只是从表面上去怨恨，只是一时一事，那我就找找根。好长时间也没找着，不知从何找起，在心里求师父点化弟子。一天晚上，刚躺在床上要睡觉，一个念头在脑中出现，为什么要怨恨呢？答案是，因为他们做事不符合标准，太差劲。再问自己，是什么标准呀？这时我恍然大悟，把自己的喜恶当作标准去衡量别人。比如丈夫吃饭时总是看电视，一说还炸，我就怨恨他。女儿30多岁还没成家，我好说歹说无济于事，我也怨恨他。弟弟不孝顺父母，我还是怨恨，等等。多么自以为是啊，这不就是党文化的伪光正吗？终于找到他了。共产邪灵的毒素就是怨恨心的根。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开篇中说，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是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拜物所构成。其实党文化不仅是怨恨心的根，它还是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的根。作为大法弟子，一定找到并且去除它，使自己的身心全部同化真善人，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觉得自己不错的心，那是旧势力给大法弟子制造的一大魔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号。我是一个在演讲乱法中摔过大跟头的弟子，自以为是在帮助同修精进，其实是抱着一堆人心在证实自己。在明慧编辑部当头棒喝后，我开始静下心来向内找，重新审视自己，找到了求名、显示、证实自己等10多种人心，并决心去掉这些人心。这些心虽然在实修中不断的变弱，可总是去不干净，时常会表现出来。随着继续深入向内修，我发现这些心背后有一个很顽固的、不易察觉，甚至已经形成自然的心，觉得自己不错。在学法中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佛把握不好还往下掉呢，何况你是个常人中修炼的人。师尊把法背后的一层标准点给了我，天上的神佛如果产生觉得自己不错的那么一念，佛就掉下来了。我瞬间惊醒，当即明白了，这是一个必须非常严肃严格杜绝的心，是必须要达到标准的。第一部分，这颗心来自魔。我在每天的修炼中开始着重清理这颗心，但又觉得这颗心根子很深。随着不断的向微观中修，我逐渐的拨开了层层迷雾，惊讶的发现这颗心背后竟然是一个层次极高的魔。它有着高级生命的形象，但身体是灰色的。从宏观到极微观空间，它的粒子遍布层层空间。这个魔在大法弟子的身体内隐藏得极深，操纵人的一丝一念，不仅严重干扰大法弟子修炼，还操控有执着的大法弟子乱法，在整体中制造混乱。此魔毁掉了很多大法弟子，危害极深，所以我们必须认清它，修去觉得自己不错的心，并清除这个魔。觉得自己不错的心有各种思想反应与表现，例如觉得自己法学得好，觉得自己证实法做得好，觉得自己很精进能吃苦，任何一方面不错都可能会生出觉得自己不错的心，甚至是自己哪一点比别人好都会觉得自己不错，这颗心已经形成自然了。同时这种心会使同修之间产生矛盾，配合不好，觉得自己不错，会让人自以为是，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觉得自己主意好，觉得自己高明有主见，把自己摆在第一位， 不考虑别人，沾沾自喜，高高在上，不配合别人。尤其越是在矛盾中，觉得自己不错，觉得自己对，魔就会加强这种思想，更让你觉得就自己对。这颗心越不去，越会被魔利用，干扰大法弟子共同配合做正实法的事。觉得自己不错的心，让我们的心性变得很脆弱，稍一动念，随之各种执着接踵而来。当修取觉得自己不错的心时，我感到这一堆堆的执着从根子上修掉了一大层，心性上更加扎实了，心态也更加纯净慈悲了。第二部分，这颗心是自心生魔的根源。在修炼初期，自以为不会出现自心生魔的问题，可当修炼不断深入，我发现一旦产生觉得自己不错的念头，就是在自心生魔的状态中了。如果在修炼中不注重修起此心，发展下去，这颗心越来越重，就更难以把握好自己，弄不好就毁掉了。这个魔干扰的方式极其隐蔽，例如这个魔会在思想中夸你了不起，夸你修得好。有时思想中冒出的觉得自己不错的一念，以为是自己在想，但其实是魔在身体的微观处发出的。它很隐蔽地反映各种思想，让人不自觉地生出各种觉得自己不错的心。如果我们不及时察觉，甚至被魔带动，魔就更会加强你那种思想，逐渐让人心膨胀，最后就真的自心生魔掉下来了。所以我们必须警惕思想中出现的任何觉得自己不错的思想念头，才能坚定地走在大法弟子实修的路上。第三部分，这颗心是严重的不敬师、不敬法，严重者背叛师父，坠入魔道。未修炼前，我们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什么也不是。修炼后，师父把我们从地狱除名，给我们净化身体，给予我们一切，视我们的师父伟大，而不是自己如何不错。觉得自己不错的心，无形之中将自己摆在了第一位，没有把师父和大法摆在第一位，严重地干扰了我们敬师敬法的心，严重时会让我们心生邪念，走上邪路。例如觉得自己不错的心会让我们心生狂妄傲慢，在正实法中稍有成绩就自负自满，自以为是，觉得自己修得好，觉得自己在法上，觉得自己了不起，有本事，对自己修炼感到满意，无形之中把自己摆得太高，对师父不够虔诚，甚至是把自己摆在师父之上，或者在碰到磨难过不去时，用常人标准衡量师父，抱怨甚至怨恨师父，这都是严重的不敬师、不敬法，甚至攻击师父、攻击大法。这方面我们要主动去修。是师父把我们捞了起来，是师父在度我们，我们不能做了点事就觉得如何，否则就是贪天之功。从始至终，如果我们不能时时做到这一点，魔就会加强对师父不敬的思想，在身体的微观中干扰我们，诱导我们对师父魔变，最终毁掉修炼人。第四部分，为什么觉得自己不错的心会这么顽固呢？师尊的一句法展现在我眼前，师尊在红银寺随笔中说，人眼识人理。我悟道，人很可怜，被封闭在这个迷的空间，看不到宇宙的真相，还觉得自己是这个空间的高级生命，觉得自己了不起，在创造这个世界。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宇宙中生命无量无际，自己只是小的微不足道的一个生命而已。大法造就了宇宙的各个层次的生存环境及各个层次生命应具备的能力，而这一切都是师父的能力，是师父赐予的。悟到这里，我破除了谁高谁低的观念，因为这个宇宙中无论多高的生命，拥有多大的能力，或者多低的生命，所有生命的一切都是师父赐予的，只是生活在宇宙中不同的环境而已。对于造就我们的神，不应该无限敬仰吗？用最纯净的无限敬仰的心感恩师父与大法， 才是大法弟子净师净法应该达到的标准。第五部分，这颗心是导致乱法、演讲乱法的根源。我曾经在本地多次演讲乱法，表面上谈的是如何正念正行，如何否定旧势力，如何做好三件事，实际上是自己没有注重实修，带着很多人心，比如求名、显示、证实自己、自以为是、沾沾自喜，在同修之上指导别人的心在宣扬自己，严重干扰同修信师信法，破坏大法。后来我变得自满自负，更加强势，还自以为是自己正念足，在不断的演讲乱法中觉得自己了不起，狂妄自大，傲慢的心越来越重。这个魔又不断地往思想中强加不敬师不敬法和对师父的恶念，想因此毁掉我。当不断地向内修，找到觉得自己不错的心，并发正念清理时，我发现身体内层层都有这个魔。于是我不断实修，不断提高心性，一思一念中发现它，认清它，并不断地清除此心此魔。在不断的提高中，从宏观到微观中层层清除。我也发现参与过乱法和演讲乱法的同修体内都有此魔，由于没有实修，各种人心被魔带动，难以认清，给大法和整体造成损失，给自己修炼留下污点。我建议大家都来清理此心，尤其是乱法和演讲乱法过的同修，必须要清除此心，让我们从心归正，从心做好，成为真正干净纯正的大法弟子。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从完全不信到修炼受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1日。我是2014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新逢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我把自己对法轮大法从抵触不解到走入修炼并受益的经历写出来，希望能唤醒有缘众生，千万不要错失被创世主救度回天的机缘。我婆婆和小姑子是1999年720以前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大法弟子，他们刚得法时给我讲了法轮功能祛病健身，能修成神佛，想让我也修炼。每次他们说不了几句，都被我给怼回去了，因为我的无神论观念根本不容他们多讲。我觉得修炼那都是人想出来的神话传说，信神信佛都是迷信。婆婆曾经想让我看转法轮，被我拒绝了。在我的认知里，练气功的人要么是得了大病治不好找精神寄托的，要么就是退休了闲得无聊找个事儿干，顺便活动活动身体。而且我那时正忙于做生意，也没时间没心思练什么气功。只是让我纳闷的是，小姑子这么年轻，有知识有文化，怎么也这么愚昧迷信，真是不可思议。我那时做的生意利润丰厚，但每天起早贪黑非常劳累，休息时间很少，导致我的颈椎和腰椎都出了毛病。因为颈椎病压迫神经，让我经常头疼头晕，严重时不得不到医院进行牵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直接把我干趴下了，有一次在床上躺了3天才能下地。 这两种病医院的治疗只能缓解，不能治愈，让我痛苦不堪。有一天，我无意间用手摸脖子时，摸到一个肿块，可把我吓了一跳，赶快去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说，肿块太小，无法确定是甲状腺瘤还是囊肿，但是边缘光滑，可以暂不做治疗，先观察着看看。如果发现肿块短时间内有增大趋势，再来医院就医。从此，这个肿块成了我的心病，时不时都要摸一摸。好在几年下来都没怎么长大。这期间，我娘家母亲心脏病发作，住了医院，我天天晕晕疼疼的，还得和兄弟姐妹排班，轮流到医院侍候她。这时我突然想起我婆婆和小姑子，这么多年好像没见她俩生过病。小姑子年轻不说了，婆婆以前可是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有一次在市场买菜还晕倒了，被送到医院急救。再看看我母亲，床头柜上摆的大大小小的药瓶子，婆婆家里可是干干净净，连个感冒药都找不到。我思忖着，也许他们练功真起作用呢，下次再回去我也得看看他们的书。可是我真回到婆婆家，却张不开嘴说要看书的事儿了。因为以前每次回家看到他俩闭着眼睛盘坐立掌，后来才知道是发正念，我要么哼的一声转身离去，要么说一些不好的话斥责他们愚昧，有时直接甩出一句神经病。就这样日复一日，我一直不好意思开口，但是我对他们的态度变了。回家再撞见他们盘坐立掌发正念，我就悄悄关上房门退出去，到别的房间坐一会儿，或到厨房干活，不打扰他们。2014年中国新年期间，我儿子体检查出恶性肿瘤，得知消息后我的天都要塌了，这不要我的命吗？因为中共的独生子女政策，我只有这一个孩子，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活不了了。我和丈夫赶快托亲戚联系北京的医院，过完年立刻动身去了北京。我们走之前，婆婆叮嘱我们说，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大法有师父不会有事的，等你们回来跟我学练功。婆婆的话让恐慌的我心里安稳了许多，觉得有托底的了。儿子在北京住院期间，我因为心情焦虑加上劳累又休息不好，我脖子上的肿块渐长了。但这时我也顾不得自己了，一心只想着集中精力和财力把儿子的病赶快治好。四月底我们从北京回来的时候，这个肿块已经长得可以说肉眼可见了，当我坐着或者站着时看不到，仰卧时就清晰可见，脖子上微微鼓个包。到家安顿好后，我立刻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住院手术吧，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都得切除，切除后做个病理化验，根据结果再确定下一步的治疗。走出门诊大楼，我站在那里郑重思考了一会儿之后，把医生开的住院单撕了。我决定回家找婆婆学练法轮功。在北京陪儿子治病这段时间，我在医院见到了形形色色的病痛与苦难，以及生命的脆弱，觉得人间真苦，做人真难。我也想跳出这苦不堪言的人世间。婆婆把她精心保存的师父在广州和大连的讲法录像光盘都拿给了我。看完广州讲法第一讲，当天晚上睡觉时，我感觉有一双手在我的腰椎部位叭叭叭摁了三下。我愣了一下，马上领悟到是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婆婆和同修给我讲过，在看讲法录像的过程中，师父会给清理身体。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心想法轮功是挺神奇的， 不试试还真不敢相信。当时我一门心思在脖子的肿块上，每看完一讲师父的讲法，就摸摸它的大小。看完九讲讲法时，肿块小了不少，和原来差不多了。我心里那个畅快啊，高兴得不得了，心想，再把大连讲法录像看完，应该就彻底消没了，总算是要解脱了。但是后面我再怎么看讲法录像，听讲法录音，肿块也不往下消了。我把新学的功法尽量多练，有时每天练好几遍，可它还是没有丝毫改变。婆婆和小姑子都说我太执着了。这是佛家的修炼大法呀，不是人间治病的方法。他们让我不要再摸它了，也不能想它了，把执着病好的心放下，就按真善人，好好修炼自己的心性，层次提高了，身体自然起变化，无求而自得。其实通过看师父的讲法，我也明白事情可能卡在这儿了，我就努力控制自己不去想它，可有时还是忍不住想摸一摸。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了一年多，肿块依然如故。有一天我突然惊奇地发现，以前时常折磨我的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从练功开始一年多都没有再犯过。我没有把它们放在心上，他们却在不知不觉间全都好了。我猛然悟到，我总是心心念念脖子上肿块的大小，其实是一颗我这里有病的强烈求治病的人心。这种执着不放的心在修炼中就是一种阻挡，正是这种强大的执着心阻挡着肿块不能消失，因为这是人心，是修炼人要修去的，这个心没有了，它自然就荡然无存了。明白了这个法理后，我豁然间就放下了，顿时心里无比的轻松愉悦。是啊，我已经是一个修炼的人，师父早就把我的身体净化到无病状态了，这个肿块只是我要消去的业力，是我修心向上提高层次的一个台阶。后来有一天，我无意间触碰到脖子，发现那个肿块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2016年，我87岁高龄的母亲被确诊乳腺癌，因为母亲年事已高，又有心脏病、高血糖，医生建议保守治疗，说白了就是吃好喝好，坐家等死。我们虽然尽力瞒着她，只说是一个小囊肿，但自己的乳房长个硬包，又频频出入肿瘤医院进行各种检查，母亲心里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不说出来罢了。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后，曾经想让母亲也练，说了几次她一直不为所动，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也不好好念。现在看她这个情况，我又劝她，妈，你没事儿，多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诚心念肯定能好病。没想到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教我练功吧。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母亲不识字，我就赶快给她准备了 DVD 影碟机，购买了老年人用的 MP3 播放器，让她用来学师父的讲法。学练功动作时，母亲也很认真，老胳膊老腿的，关节已经僵硬不灵活了，她也努力把动作做到位。在母亲学练期间，我一直想问问她那个包块小了没有，但鉴于我的教训一直没敢说出来。帮她洗澡时，我也强忍着不去摸，怕引起她的执着反成障碍。我只是在法理上引导她，督促他多学法，多修心性。就这样一年过去了，他一直没有表现出什么病态，看上去健健康康的。我们也不知道他的乳腺肿块是小了还是大了，因为比较避讳这个事，兄弟姐妹们没人敢提，也没人敢问。 2017年底，母亲在外面上台阶时滑了一跤，股骨摔断了。医生说需要做股骨头置换术，不然我母亲以后就只能坐轮椅了。但她年纪这么大，需要全面体检一下，各方面指标都符合条件才能做。体检做到乳房 B 超项目时，我紧张得不得了，不知道她的乳腺癌怎么样了。结果医生划来划去，一切正常。母亲这次体检不但乳腺癌没有了，心脏和血糖也都正常了，顺利做了手术。手术后恢复得很好，半年后母亲就可以扔掉助行器自由走动。现在老人家已经96周岁了，离他被确诊乳腺癌已有9个年头。2022年年底全国一片阳的时候，母亲和在家陪住照顾他已三退的大哥都安然无恙。三退指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回望我得法的心路历程，真是艰难险阻。无神论观念差点让我失掉了这万古机缘。我常常感叹，此生我最正确的选择就是修炼了法轮大法。法轮大法不但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引领我踏上了返回天庭的归途。
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